不是为了快乐。前行修持指引，宗萨讲要清哲仁波切主，福德愈多愈好。你可以亲自试验并体会一下福德的力量有多大，先读某一本法本一遍，然后以你最大的专注与决心认真地供养曼达几次，然后再去读这本法本，你会发现自己的理解转变了。比起以前只能浏览每章节的要点，你现在能更精确地理解每个字的含义。你也应该尝试在供养过一些曼达后，回到先前让你感到厌倦的老师那里去领受教法，你的体验将会完全不同。如果在供养曼达前你定不下心来，而且到处游荡的心让你感到沮丧的话，就先做止的修持。同样的，你修持的体验也将发生转变。具有福德因而能接受法教是一回事，但是具有充分的福德能听闻法教并且能正确的听闻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之故，在法教开始之前的供养曼达传统于焉建立。我们不仅在理解佛法的能力上需要福德，在法道上的其他每个步骤也都需要它，其中包括能真正的理解上师。具有足够的福德，你就能在上师生病、打哈欠或表现出愤怒时，以有益的方式来理解他的视线。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如果缺乏福德，即使上师像个天使，你也会找到批评他的理由，因而无法从此缘中受益。福德如何产生？在皈依部分曾提到，我们可以经由两种不同的资粮田来积聚福德，而佛法的独特处之一就是这两者都同等重要。让我们迅速地趋近实相的行为或条件就能产生福德，而非只能借由良善的行为或针对短暂世俗成就，例如长寿或投生善道的行为才能积聚。当然福德是有这种作用的，例如如果慷慨施舍财物，我们就能获得丰裕的财富；如果具足安忍，我们的外貌就会吸引他人等。但严格来说，如果你未将世俗善行的结果回向一切有情众生的究竟正物，而且这些善行也未能让你更趋近真谛的话，纵然他所造的善业可能让你感觉良好，你也无法积聚追求正悟者所渴求的那种福德。然而如果刹那间你做了更趋近真谛的善行，无论它如何令人不快或不流行，也远比参与那些盛大欢乐又夸张却只能带来投生善道或其他世俗恩赐的善行活动来得更有价值。换句话说，你所积聚福德的量与质并非取决于积聚的方法。依据菩萨称的说法，某个行为所积聚的是福德或只是善业，取决于它是否基于二元分别的见地而行。例如以二元分别的见地供养一公斤黄金，不必然就比供养一颗葡萄能积聚更多的福德。 如乐正所说，若无布施者，布施物与受施者的参考点，才能称这种布施为出世波罗蜜多。若对布施、布施物与受施者仍有极微细的执着，这种布施则称为世间波罗蜜多。至于积聚福德通用的方法，其种类繁多，例如慷慨布施、持戒、安忍、以食物或观想做供养、忏悔、随喜他人的好运，以及升起慈悲心与菩提心等，都是。此外，皈依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还有祈请圣者转动法轮，长久住世也能积聚福德。它让我们去除因过去世制造障碍而让人无法接受法教所产生的业果。大乘佛法提供了结合智慧与方便的各种绝妙法门，既容易实践，又能带来不凡的结果。你也许会以为，想要积聚无量福德，就得付出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巨大牺牲，例如供养自己的皮肉、骨头或房子等。但物质的供养并非我们唯一能做的，如果是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实际可行的系统了。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对这种激烈的行动都力有未逮。所幸大乘法道具有适合所有修行人的智慧与方便，而非只适合富裕者。它提供了观想供养的方式，能积聚与物质供养完全等量的福德。换句话说，大乘之道简单愉悦不麻烦，但它的方法却能获得和物质供养等量的福德与智慧。